是什么？
中国人也有一句话说，士可杀不可辱，这句话合不合乎圣经？有陷阱啊，我不敢讲。看你从哪个角度，如果我们尊重别人的角度来说，的确我们要尊重别人，不可侮辱羞辱别人。但是如果我们自己是被羞辱的，可不可以羞辱？可不可以啊？最好不要。但是真有的话，可不可以？可以哈。如果你碰到满街的人都像圣人一样啊，不可入，哇，那也是蛮可怕的。那这个因为不可入的话，当他被入的时候就怎么样，就针锋相对了，那也是蛮可怕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刚刚主耶稣所教导的那一段经文，我们可不可以被别人冒犯？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应该是可以哈。为什么呢？我们今天就来看这一段啊。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为什么会讲这一段？这里在旧约有它的背景。那旧约有好几段，我只挑了其中一段哈。他譬如说有人做见证，但这个人呢是凶恶的见证人，他见证别人怎么样怎么样，那其实他是凶恶的，那就表示说他做的见证并不是公正的，他是要害人的，甚至是做假见证的啊，做见证某人做恶，那审判官呢就要仔细的去查，如果见证人果真是做假见证呢，要来陷害弟兄的话，你们就要待他如同他想要待的那个弟兄，这样就把那样的罪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啊。后面就说这样子让别人听见都害怕，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有这样做假见证的罪恶，所以你眼睛就不可顾惜，他怎么样对待人你就怎么对待他，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这是很公平的。对，我们在律法法律里面希望能够求到公平，所以这个是旧约的背景。在摩西的时代，那摩西的律法就成为以色列人社会上的律法，因为他们是一个神治的国家啊，借着圣经的神借着他的仆人所吩咐的话语来治理这个国家跟社会民众。所以这个这样子的决定呢，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或以命偿命，这基本上都是由裁判者审判官来做决定，而不是个人裁判。哦，我被他打了，所以我就打回去，这不是鼓励这种个人私下的报复，而是由审判官裁决一个公平合适的一个相同程度的报复。不可能他打你一只眼睛你就打他两只眼睛，我这样子还爽，那就超出这个界限，已经违背律法了。所以他这个不是一个个人的报复方式，主要的目的呢是要限制罪恶的蔓延，而不是鼓励对等的公平报复，也不是鼓励公平报复，而是审判者在社会上做这样的裁决来限制罪恶的蔓延。我们没有办法自己来做这样，在旧约的社会里面是这样子，当然实际的社会不一定是这样，因为以色列的国家后来也是很败坏哈，所以在主前586年神让他们南国犹大也彻底的亡国，掳到巴比伦，然后70年之后再回到巴勒斯坦那一块地方。那社会治理一定要有公平性，而不是随随便便的。那有罪恶才需要有这些律法的裁判。如果一个地方都完全没有罪恶，当然那个法律可以设定在那里，也不产生实际的果效嘛，因为大家都不犯罪，可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不犯罪的。 但是耶稣教导这一段经文呢，告诉我们的是一个天国的景况。啊，你们听见有话说这个样子，这个是在地上你们所看见，但是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要活出一个天国的一个景况。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这个是主耶稣教导。我们常常受欺压了，我们就要报复，啊，这样才公平嘛。我甚至如果不报复的话，可能我不讲话，可能别人都要讲话，说你为什么这么傻？你被人家欺负，你为什么不讲？为什么不去报复呢？会不会？一定会很多人在旁边加油添醋嘛，就希望看热闹，看你去报复啊。这个世界是这样子的。但是耶稣特别告诉他们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与恶人作对，就很可能变成自己也是恶人，以恶报恶。我用恶来报你的恶，表面上看是很公平，但是就成为我自己是另外一个产生恶的恶人。所以我们要很谨慎。所以我们常常会以为要用公平的方式来替天行道，啊，所谓的侠道哈，过去有侠道的这个称呼。但是即使侠道，它是以恶来做道，而不是以善来做道。所以人的恶经由报复会带来世界的更恶，而不会更好。那今天的世界大家都在竞争，我们都希望自己得到更公平的待遇，更好的待遇。但是这世界有更好吗？有吗？没有，没有更好。那基督徒应该要怎么样呢？不要以恶报恶，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是要以善胜恶。我们的善照着圣经所教导的，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带来的善会改变这个世界，起码在我们的周围可以产生一些变化。这就是我们可以做的，我也是我们应该要做的。那这里主耶稣就教导了四个例子，不要以恶报恶，不要与恶人作对，我们要以善来胜恶。善恶，以善来胜恶什么？他做一分的恶在你身上，你做一分的善，甚至两分的善，三分的善加在他身上，那不就胜过他的恶了吗？恶好像就不存在了，就已经被善所遮盖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的最后的结果是一个善的结果。那这里主耶稣讲到，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照犹太人他们的解释，一般人如果你习惯用右手的话，你是右手打到别人的左脸嘛？那你如果会打到右脸的话，等于说他是用反手，用手掌，用手背，用手背来打你，那是更羞辱。那你的右脸被人家用左手，用右手背来打，那你是比左脸被人家打还要羞辱的。但是耶稣说，即使这么羞辱的状况之下，你再转过你的另外一边脸来让他打，如果是你，你愿不愿意？不愿意，我也不愿意啊。那耶稣为什么要讲？我听过一个故事啊，在温哥华，有一个朋友跟我讲的，他因为温哥华很多印度人，印度人有基督徒，印度人基督徒很多，比例相当高的，因为很早期就有，在记载上面就是耶稣的门徒多马就传福音到印度，那是2000年前了，所以他们比中国人还早听到福音。大概有10%还是到15%的印度有基督徒，这么高的比例哈，有些地方区域性的哈。那有一个印度人，有人打他 一边脸，他就照圣经来所说的转另外一边脸给他打。结果在打完以后，那个人还没停，又再打第三下。这下这个人呢就出拳了，一拳把他打伤了。他拳很重的，那个身体很壮的，他忍着第三拳他就打。后来告到法院，法官为什么说你为什么打他，他说他打我两下，我照圣经的规定讲的，我两下都没打他，他再打第三下我就打他了，合乎圣经吧？照字面讲是合乎圣经嘛？耶稣只讲两次嘛，耶稣没说打第三次第四次啊，所以他回拳就过去了，而且把他打伤了，打得很厉害。这是不是耶稣的意思？不是吧？耶稣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好，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告人要拿礼衣，礼衣比较不值钱，对犹太人来说外衣比较值钱，因为那个外衣照犹太人传统来讲，在旧约的记载的话，有人穷人如果他没有钱，他把他的外衣啊，外面的衣服拿到当铺去典当的话，当我们都知道哈，现在比较少了，以前几十年前都还有当，现在很少了，也是有，我在台湾还是有，你就把它典当，然后拿一点钱，等你有钱的时候赶快在期限之内你就把钱还给他，把你压在那里的东西拿回来赎回来一样哈。但是你人家如果一个穷人拿着他的外衣来典当的话，你到晚上他即使不能赎回来，你还要赶快把衣服还给他，因为他晚上就靠这个外衣在睡觉，做他的被子来盖，披盖在身上的。那他说如果人要拿你的礼衣，你的外衣都给他拿，你不要去跟他作对。这个是耶稣讲第二个例子。他讲第三个例子，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路。这个是罗马军人，因为那个时候犹太人是被罗马统治的，罗马军人他们的法律规定，他可以随便在需要的时候随便找一个当地的民众，或者是在犹太就 犹太人帮他挑他的身上的装备，他的行李的东西，可以让他走一里路，但是不能走多，就是一里。那你要再走的话，可能就看旁边有没有第二个人，再找另外一个人再接续的做第二里路吧。但是起码一个人你不能叫他走两里路。他如果你被别人逼迫要走一里路，罗马兵，犹太人常常看这些得这个外邦的军人，罗马帝国的军人，他们起码都不会有好感哈。大部分啊，圣经上也有说有一些罗马百夫长很好的哈，但是绝大部分不会有好感的。他说如果人家逼你走一里，你就同他走二里。那如果这样的话，你要不要等到走完一里再说啊，我可以再帮你走一里，还是你一听说他要你帮他走一里路的时候，你就自动跟他说，哎，我可以买一送一，哎，你要不要我帮你走两里路可以吗？那我相信主耶稣是这一种态度，你帮他走两里路，你不是在逼迫之下不情愿的走两里路，而是很甘心乐意的，我就在帮你，你有需要我就在帮你，虽然你是在用你的权势逼迫我，我还是乐意在这样的情况下替你多做一点事。我想主耶稣在讲的是这一种的态度，我们从一个屈从的态度，你不得不屈服他，因为法律的规定，不然的话你就要被处罚。那在这种状况之下，虽然是屈从，你却可以乐意的去做这一件事情，你的心态就完全不一样。这是不是都是这三种状况，都是你被别人不公平待遇的时候你可以有的态度跟反应，而不是用一种报复的方式来打回去。前阵子有一位出名的中国人讲了一句话，就是讲这段经文啊，你们西方人说有人打你右脸，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那是西方人的方式，我们中国人的方式是怎么样？ 一拳打回去。你知道这谁讲的话吗？这个是中国人讲的方式，我们是一拳打回去。所以圣经教导的跟我们这个世界的价值有非常大的差别，我们一定要认清楚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一些。耶稣讲的第四个例子，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我相信这个讲的绝对不是像现在做生意的状况哈，做生意常常就是借钱嘛，用杠杆原理借钱，然后去做空头的，就赚了很多的钱哈，都是纸上的财富哈。我想耶稣讲绝对不是这个，而是当时的生活，很多人当天只有当天的食物，当天的生活可以过。当他真有需要，他只要一个生个病，或者有任何困难，或者天灾天气收成不好，立刻就会产生生活上的困难。那这些状况之下，有人求你帮助的时候，你不可以推辞。在旧约的箴言书里面也有讲，你手里若有行善的能力，就当向那当得的人行。从旧约就开始有这人，那主耶稣很清楚的把他更清楚的讲明了，我们应该主动积极的去帮助，而不是很被动消极的来面对这一些不愉快的，或者甚至我们就拒绝了，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报复。所以这个是主耶稣所讲的情况，这四种状况呢都是应用在个人身上，我们没有办法说把这个定成国家的法律来执行，这纯粹是个人基督徒，你认识神的救恩之后，你愿意回应上帝的爱，你知道救恩的宝贵，那你愿意回应神，活出这样一个灵性美好的生命。我相信在天国里面，每一个人都是喜爱这样子，而且也活出这样的生命。那你说天国难道也有人打人家右巴掌的吗？我想不会有，但是所有在天国里面的人应该都有那最美好的品德，这是我们要努力的。我们也知道我们很困难做得到，但是不要忽略了，我们蒙恩得救之后，主耶稣基督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他的话语，明白上帝的心意，然后也给我们力量，当我们求他的时候，他给我们力量能够行出上帝所说的话。如果行不出来，圣灵不能帮我们行出来，耶稣不会教我们要这样子做。所以天国里面神所拥有的都是最美好的。我相信在英国皇家，他们皇家里面很富有哈，现在虽然现在比较没落了哈，但它里面用的很多的东西都是金的。他为什么要用金的？你说用银的也可以啊，你说用白铁的也可以啊，当然可以，但是皇家用的必须是最好的、最珍贵的，那个品质是第一流的。同样的，上帝在他永恒的国度里面，他的子女也应该有这样的期许，我自己应该是上帝所悦纳的那第一流的，而不是马马虎虎的啊，我能够凑进天国就好了，我能够挤进去随便挤一下就好了。上帝对我们的期待就是这么少吗？他用他独生儿子那没有罪的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只是为了给我们一个马马虎虎的恩典吗？还是给我们一个极其宝贵的、珍贵的、最有价值的恩典呢？他是要拯救我们，合乎上帝的最美好的心意。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轻看任何一句主耶稣的教导，没有一句是白讲的，没有一句是不必要讲的，都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生命里面的必须。求神帮助我们。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天国里面的标准。但是我要再强调，这个没有办法定成现在世界上国家的法律，因为这是不公平的。国家的法律只能裁判外面的公平行为，而没有办法裁判人内心的。当然别人要告你，你可以说或者有人要替你告，你说我可以放弃，那是你个人的权利。但是国家法律必须要处理的还是有国家的法律。但是我们个人可以活出这样一个不报复的、不以恶作恶的生命。所以我们要以善胜恶。主耶稣讲这个也是很幽默，主耶稣常常的教导很幽默的。那听到这个的人一定会原来想说 一巴掌打过来了就要打回去了，结果耶稣就说你另外一边再转给他打，完全颠覆式的教导，与旧约的教导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个非常震撼人心，他就是要让我们神的儿女来改变，这个否定任何报复的可能性。当然我再强调，这是个人方面，你不能要求国家的法律不去这样子做，不要报复。主耶稣自己也承受到他不该承受到的羞辱欺压，他在钉十字架上那一没有一样是他应该要承受的，他应该是审判者高高在上，他却成为那最卑微的人，让人羞辱，吐唾沫在他脸上，带荆棘的冠冕在他头上，用铁骨鞭让巡抚来打得他皮破血流。为什么？是为你我的罪，为要救我们可以回到天父的家中，让我们找到一条回家的路。天国是我们真正的家乡，这个世界再美好，你再喜欢，这不是永远为我们预备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看见，我们要活在神天国里面，我们预备好自己，照着主耶稣所说的话语。当主耶稣所说右脸人家打了你左脸转给他，这也是一个比喻，不表示说有人杀了你的女儿你说来我的儿子也给你杀，不是这个意思啊，不要误解。我想大家可以明白他真正要表达的是什么，是不要报复。这些状况也可能发生在你的亲人之间、朋友之间、媳妇跟公婆之间、女婿岳父母之间、父母子女之间，甚至在夫妻之间都可能发生的。我们是不是照主耶稣所吩咐的来做？也可能是和我们的对头冤家之间的状况，或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之间产生的纠纷状况，我们是不是可以照主耶稣所吩咐的来行？周祖培牧师是我们这边的第一任主任牧师哈，华府中国教会。我在文章上面看到一个他的故事。有一次他跟同工在谈论事情的时候，大概有意见不一样，可能是产生了一些争执或者是什么情况，结果那个同工呢就拿着一杯水就泼到他身上去，结果他就走到茶桶那边去，也拿起一个杯子装了一杯水，然后泼回去吗？他走到那位弟兄同工面前，把那杯水端给他，请他喝茶。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啊，我不知道，但是我从文章上看到的。这个是一个周祖培牧师所做的，所以我们不必立刻反应要伸张自己的正义， 我们可能常常说，如果碰到这种状况，反击回去是最简单的方式，但是不是上帝所喜悦的，反而是上帝所禁止的方式。这也不是讲到社会上像以前的印度独立的时候不抵抗运动哈，我们也不是在讲这些，最重要是讲我们自己个人可以放弃你被要求公平的待遇。对于群体社会，我们需要用和平的方式保护其他人应当得的权利。所以这个就是我起先跟大家问的那个有陷阱的问题，士可杀不可入，是看你从哪个角度。如果我们自己被入的时候，我们可以承担，要学习承担，但是对别人我们是绝对的尊重，因为这是圣经的教导。圣经上在彼得后书那里教导要尊敬君王，尊敬众人，这是圣经的教导。但是我们自己要可以承担别人的侵犯权益。中国人有一个阿 Q 精神，有没有听过？知道哈，打不过别人就说啊，是我让你的，对不对？这叫做阿 Q 精神哈，啊，打不过了然后就说是我让你的，要不然就是说啊，是儿子打爸爸，啊，你是儿子我是爸爸，我让你打，是我让你的，这叫精神胜利法。圣经讲的，主耶稣讲的是不是这一种？绝对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有区别啊。他心中他是自我安慰而已，因为他打不过别人，他没办法再打，再打会被打得更惨，那他只好自我安慰一下。但是耶稣是叫我们活出一个善良的，所以阿 Q 是活在自己的一个封闭的一个精神世界里面，但是我们是活在一个开放的世界，是上帝所造的一个世界，我们从这个世界里面看见上帝的作为，也看见我们可以怎么样活出上帝要我们去活出的一个生命来。所以我想主耶稣所教导的是一个颠覆我们原有价值的一个观念。所以登山宝训很宝贵，你仔细去读，你越读不下你越要去读啊。有的人就因为哎呀格格不入啊，怎么做得到，我们就不读了，那你就失去了那最宝贵的东西。登山宝训从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三章里面没有讲到一个字是罪字，完全没有，但是所有讲到的事情都跟人的罪有关系。从伊甸园人堕落之后，人就陷在罪恶里面。我们觉得公平的事情在上帝看可能我用这个字好，我不敢说绝对啊，很多要看你的状况，很多时候上帝看的可能是不义的，不合他心意的，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挨人家打过，像我们这个年龄啊，从小的时候都挨过巴掌的 啊，现在年轻人大概很少，现在大概二三十岁的很少挨过巴掌啊，很中国来怎么样我不知道，台湾来我想都应该很少了。我小时候挨过巴掌，而且挨过大巴掌，我被教官打过。因为我那个学校我初中就有教官啊，军训教官啊，因为以前早期，后来大概十几二十年前台湾现在也没有军训教官，在学校中学应该是高中，但是我们的学校是有高中有初中，省立的中学，所以初中也有了教官在管。那时候规定的中午啊，12点到1点吃完饭要睡觉，大家要睡觉，那教官就到处巡逻啊，看谁不听规矩的他就找。那因为我们教室是在楼上，在二楼，又靠近楼梯，要上厕所要到经过楼梯到楼下去，所以年轻人谁喜欢睡觉啊，中午又不喜欢睡觉，精神好得很， 啊，你睡觉嘛，又手趴在那里，要不是压的手麻，要不然就是腿麻，要不然就是说明流口水，对吧？谁喜欢睡觉？所以中午吃完饭上完厕所就在楼梯那边，反正没有人，大家我们班上就靠着楼梯那边，结果就至少十几二十个一群哦，都在那边楼梯口那附近，还有楼上楼梯口边上那里，在那边讲话，就突然教官出现了，哇，大家一哄而散，赶快跑回教室。这教官好火大，是一个中校，好火大，跑到教室来追，刚才哪些人出来，站在外面的全部出来。哇，大家不敢不出去啊，就都出去了。然后他一定是很凶的修理啊，就一排从教室左边到右边全部排满了，还有人排到第二排去，是十几二十个人。那右边第一个，我是排右边第二个，他就开始就用巴掌打，第一个就啪一打打过去，那第一个同学就闪一下就躲开了，第二个就打到我，那我没躲，你就打吧。结果他第一手第一掌已经暖身过了，第二掌正最有力的时候，啪啪一巴掌打下去，我整个打的耳朵都耳鸣了，打得整整，然后一直打，越打一下他就没力气了。打到最后面呢，而且他是咬牙切齿的打，你知道吗？我还记得他那个脸孔啊，到现在都还记得。那一天晚上回家，你看中午十二点多的事情，到晚上差不多六点钟了。我回到家，我哥哥看我脸上一块，他问我说：“那怎么了？在学校怎么了？”我也不敢跟他讲啊，我是跟同学弄的。就这样过去了，可见得你知道那一巴掌有多厉害，打了五个钟头之后印子还在那里，有多狠。所以我被人家打过，但是我也打过别人了。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们那个班长哈，我那时候是在澎湖啊，台湾海峡中间有一个澎湖群岛，那个本岛在马公有一个，那时候有一个军方的一个日报社，因为人口不是太多，但澎湖大概只有几万的人口，那有一个军方的报社。我们那个班长很聪明，他记性非常好，国语很好，写文章也很好，作文也很好，数学也很好。他爸爸就是那个日报的社的社长，叫建国日报，是军方办的，所以他爸爸在地方上也是算是有名的人物哈。那他做我们的班长，非常的聪明，口齿伶俐。那有一次就发课本，因为他发课本的时候下课的时候发，结果有大概有七八个同学不在教室，他就没发，就我也不在。后来我进来了以后，他就补发给我。在补发给我之前，还有另外一个副班长，是一个女生啊，他就拿了一本课本给他，女生一看那个封面被折了，然后又有点撕裂了，他就不要，他就退还给他，他就换给他一本新的。那我看到了，他就把那本退还给他的那本，他就拿给我，我就不要，我也不要，我说我也要一本新的，他说不行，我说他为什么可以，他说他可以你不行，我就很不服气啊，我就说你可以给我啊，等下其他人谁最晚来拿那一本的嘛，对吧？那他不肯，就一直我就是不给你，就一直在那争执。最后我生气了，我就打他一把，他要打我，我就跑掉了，他没打到。后来呢，我在想他有没有报告老师啊？他如果报告老师，老师会听谁的？一定会听班长的嘛，对吧？那可见得他也没报告老师，老师也没讲这个事。打那一巴掌不到两年就还回来了，而且是一个大巴掌，被教官打的。因为我觉得对我不公平啊，为什么他可以换我不可以换？当现在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很谦卑很坦然的面对自己过去不堪的 罪恶，上帝都看见，上帝都知道。难道我们今天还要为一点芝麻小事去跟人报复吗？你今天让我再看这一件事情，就是为了一本书本的封皮被折了一下，撕裂了一点，就要去报复吗？我看我们今天多少的争执，甚至教会里面的事情，可能也都是那一些不起眼的事情，也可以发生一些争执，值得吗？不值得，真的不值得。所有的事情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来看，都失去了他那真实的分量。上帝给我们的远远超过这一切。所以我们从今天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归纳出几个原则。第一个，我们不要看自己是一个受害者、受伤者。我们常常就会把自己当成受害，我是不公平的待遇之下的受害者。如果你这样子看，你永远只想讨回公道，你的心中也永远是不平的。你甚至几十年之后，你讲到这个事情，你还要在那里算旧账。我们不需要看自己是受害者。所以那个人第一掌被打了右脸，他可以再转第二脸，他不看自己是个受害者。你真正能伤害的不是我的皮肉。主耶稣讲了一句话，不要怕那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只有要怕那能杀身体也能够把灵魂丢在地狱里面的。那是谁？那是上帝。能杀你的身体不能杀你灵魂的是谁？是魔鬼，是世界上的人而已。但是上帝让我们知道，唯有他能够真正杀身体也杀灵魂，但是他没有杀我们，他拯救我们的生命进到他的家里面。第二个，我们可以由消极、被压迫、被动，或者在暴力之下，我们转变成为主动、积极的帮助别人所需要的。你看那个罗马兵丁，你以为他非常强壮啊，其实你的外表越强壮的人，越欺压的人，可能他心灵里面最脆弱，他用外面的强壮来伪装掩饰他内在的软弱。我们要学会喜欢吃亏，主动，你很有创意性的来受苦，打右脸，这边要不要试试看？好吧。我们基督徒可以有非常大的慷慨，有宽阔的心，不要只聚焦在小小的、短暂的、有限的损失上面。我们用爱心、善心来对待他们呢，我们可以成为他们的朋友，我们可以传福音给他们，甚至在天上我们会成为好朋友。所以今天的敌人可以成为在天上的好朋友，这是我们基督徒可以传的，也是主耶稣基督传福音在世上所带来的果效。我们原来是上帝的仇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而死，使我们不再抵挡上帝，反而谦卑悔改，顺服神，成为神家里的人。这主耶稣所做的。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我们真正的心灵里面得着真正的自由。所以我们的信仰是完全以神为中心的，以神为本。世界上的教导是以人为本，所有的从人开始到人结束，但是我们所有的以神为本，我们从神开始到我们再回到神面前，都跟神发生关联。所以我们每做一件事情，我们都知道是上帝要我们这样子做的，我们就充满了感谢。上帝的恩典在我们里面，上帝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力量可以行得出来。所有这一切的背后，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在十字架上所成就。你知道我们到神的面前来，主耶稣做的带来多大的改变。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8:32，请。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 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我们要有宽阔的心胸，万物都赐给我们，没有一样不，可是我们好像不知道，好像得不到，我们心里面就慌张啊！上帝啊，你到底给我预备什么？万物都给你了，还怕什么不给你呢？他最宝贝的儿子都为我们而死，所以耶稣带来的救恩，他在十字架死亡，使万物与他和好。但是我们只等到最后那完满的实现的日子来到而已。愿神帮助我们。所以主耶稣这些都是颠覆世界价值的教导，也是我们在天国里面的人应该有的生命的品质跟态度，求神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读了这些的经文，今天我们再一次复习，它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改变呢？我们的思想价值会不会因此而改变？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一些神的教导？怎么样面对我们人生所遭遇的这些情况？这最后也就决定我们生命到什么样的程度。愿神帮助我们，也求神赐福大家。求我们一同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这主耶稣那在登山宝训极宝贵丰富的教导，让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眼界更加的开阔，明白主的心意。愿主你的圣灵也常常激励我们，让我们愿意遵行主你自己的话语，也让我们常常亲近你，仰望主，让我们与你建立更美好的关系，也借着圣灵啊，将你的话语常常提醒我们，在面对各样境况的时候，能够照主你的教导而活出那应有的态度，属天国的态度。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